叶安，我是 Taco，
我是黄瓜酱，
欢迎大家来到 TSP
怪奇档案。
今天又是我们瓜子的新的原创游戏系列了。
是的，这次的新的原创系列吸取了上一次的一些教训，咱们就是把整体的篇幅缩短了那么一些些，然后也加入了更多的一些游戏的玩法机制。当然呢，我还是在一个不断的书写、不断的试错的过程，
越来越像剧本杀了，是吧？
所以如果中间有什么就是大家觉得不太好的地方，都可以向我提出来，我在后面的剧情里面可以把它慢慢的修改过来。
那今天的话呢，我们来玩这个游戏不是只有我们俩，我们还请上了一位非常可爱的小嘉宾，让我们来欢迎 Siri。
嗨嗨，大家好，我是 Siri。
是的，我们就一起来玩这个新的游戏了。来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个游戏吧。
好，这一次的这个故事呢依旧是和妖怪有关系的，只不过呢我们的这个时间线被拨到了现代，虽然说是现代哈，但故事发生的地点是在一个小小的山村里面，所以它其实呢也没有太多现代的设施，
有点与世隔绝。
哎，是这样的一个道理。然后这次给大家新增加了一些机制，就是每一位初始玩家哈，包括在耳机前听的各位听众，你们在进入故事的征程的时候，你们手上有200金币和一颗复活丹。200金币呢是在剧情中间的时候可能会进入到商店啊，这个商店里面你可以去购买一些东西啊，这些东西都会在你接下来的剧情闯关里面有一些作用。然后还有一颗复活丹呢，主要是我们以前老玩这个游戏啊，大家死得太严重了，所以我就觉得
哎，买起来，
可以给大家设置一个复活丹这样的一个概念，当你就是在选项里面一不小心带了之后，咱们用复活丹每每复活一下。是这样的。
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金币我后面还能赚吗？还是说我永远就只有这200金币？
赚是个好法子。
后面的有些写文思路有了。
对对对，这次的这个剧情里面是不能赚的，但是你刚这法子非常好。后面应该会让你们去赚一点。
好，送你了，送你了。
对，好，谢谢谢谢。然后这次的这个故事名字叫做食肉之蝶，会吃肉的蝴蝶。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这次呢我们会给很多的人物给他们进行一个配音的动作，然后我们的扣子和 Siri 将会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包括我也会有一些少量角色少量台词的一个出演，给大家带来一个比较沉浸式的这样的一个感受。
沉浸式剧本杀体验。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故事当中。
是雪，下雪了。
琉璃从地上捻起一小片六瓣宝石，放在离眼珠近在咫尺的地方仔细端详。赤山鲜少下雪，从他出生开始便是终年酷暑。现如今17年过去，从天而降的白色精灵终于姗姗来迟。端详了半晌，他禁不住内心的好奇，将那一小块奇物塞进嘴里，触碰舌尖时只能感到一阵冰凉，等它化开，一滴沁凉的水珠从舌尖划过，直抵喉头。就这样，他见证了一片雪花的消亡。抬眼向远处看去，山脚下的不知名角落不知从何时起涌出一片猩红，像块蠕动的血团，不过数秒后便向四处散开，如一粒粒赤色的飞沙般向山间吹来。仔细一看，是一只只蝴蝶，鲜红的羽翼扑棱着翻涌着，飞过之处只留下点点火星。琉璃的心跟着肆意飞舞的蝴蝶躁动起来，雪花还有赤蝶，今天发生的一切都太过反常，远远超出了一个17岁孩子的认知范围。此时他决定 A 下山去看看诞生赤蝶的地方究竟发生了什么，B 赶紧回到巢穴中去，等哥哥回来再细问原因。
对于这个赤蝶的描述啊，我觉得是不太乐观的。
对，就有点吓人。
对，什么猩红啊，蠕动的肉团呢、
而且这个故事名字叫食肉之蝶。
对，这有点危险啊。咱们还是先回到巢穴当中去。
真的吗？
对，因为想起来 觉得有点吓人，所以就是觉得保险一下。
哎，但是他提醒了耶。
对，我友情提醒一下，因为这是第一题，我真的不想你们这么快，
这么快带掉。
OK， 那就去看看吧。
嗯，那我回家吧。
啊，你要回家？
我要回家。
好好好，
你确定经过他的提醒，你还是要回家？
对，你是从一个
怕的，
你是从一个创作者的角度来说，你回家了还能发生什么呢，妹妹
？OK， 那我们探险一下，那我们探险一下。
好，我们来看一下 A 选项哈。A 下山去看看诞生赤蝶的地方究竟发生了什么。琉璃从来不是个乖孩子，就算哥哥临出门前再三叮嘱他不要外出，但前脚刚走，后脚就看到一个小女孩蹑手蹑脚从巢穴中钻出。属实不是琉璃调皮，如果你体验过巢穴内的闷热，便能理解她的所作所为。山间的赤蝶，突然降落的雪花，这对一个不过17岁的孩子来说太过新奇。从巢穴入口处向外看，只有一条蜿蜒的小路通向山下的密林。虽说琉璃已经成百上千次偷偷去林中冒险，但一时之间要迅速判断出赤蝶的诞生之处还是有些难度，只能一边摸索一边往前走。刚到半山腰，便听到草丛中一阵窸窸窣窣的响声，不多会儿就看到一条棕黑色的尾巴从灌木丛上方高高扬起。
小贝，
琉璃试探性地叫了一声，那条蓬松的尾巴使劲摇了两圈以彰显自己的兴奋，随后从边缘闪起了白色的光芒，像它流动的水流般逐渐蚕食了原本的形状，勾勒形状的线条开始扭曲和变化，整条尾巴向下塌缩，逐渐没了踪迹。琉璃向灌木丛处走近，只见一个约莫七岁大的孩童从一片郁郁葱葱中钻了出来，水灵的眼睛抱着兴奋的心情看向比他高了好几个头的女孩。没等女孩说话，他就自顾自地开了口：
当当当当，俺是贝贝，一只美丽的狐狸。你好琉璃，今天来山下干嘛？
贝贝是赤山上的一只狐妖，早在琉璃第一次来密林时，两人就成了很好的朋友。贝贝的鼻子极为灵敏，今天想必也是嗅到琉璃的气息才哼哧哼哧跑来灌木丛中逗他开心。但此时琉璃无心和贝贝玩笑，他用手指了指远处说：
我在山间看到这附近有许多赤蝶，还有山里下雪了，你看到了吗？
贝贝挠了挠自己本就毛发稀疏的头顶，带着疑惑的目光摇了摇头。琉璃叹了口气，不再多言，只是和往常一样牵起贝贝的手就往远处走去。啊，这个选项就是解锁 NPC 贝贝、
oh.
啊，你的狐狸朋友。好，然后来看 B 选项哈，赶紧回到巢穴中去，等哥哥回来再细问原因。我不知道刚刚还有没有铁头的听众，就是
不管就要选
B，
就要回巢穴。我们来看看赤蝶的威力。虽说琉璃性子调皮，但真到怪事频发的时候，反倒没了那股莽撞和冲劲儿。他收起蠢蠢欲动的步伐，转身往巢穴内走去，还是等哥哥回来再细问是怎么回事吧。巢穴里虽然闷热，却有柔软的稻草垫子，想来在上面酣睡一觉，哥哥便会回来了吧。他坐在离洞口不远的地方，眺望着那群朝山间飞来的赤蝶。不一会儿，一只只红色的精灵便飞上了山顶的平地，像是提前计划好一般，纷纷以极快的速度朝巢穴内袭来。沿路落下的火星点燃了地上的稻草，火势迅猛，一眨眼便蔓延到了洞穴的最深处，四周顿时猩红一片。幸亏琉璃手脚飞快，在第一批赤蝶涌入巢穴时便飞速朝外奔去，一个回眸，家中已是一片火海。兴许是一切发生的太快，压根没有留给他惊吓的机会和拯救的余地，只能这样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家园在一瞬间被摧毁殆尽。就在得以喘息的片刻，为首的几只赤蝶带动身后的大部队一个急转，再次朝洞口的琉璃奔来。说是迟那是快，火光撩燃了他的衣角，像一只穷凶极恶的困兽般撕扯着本就破旧不堪的衣物。琉璃尖叫着，拍打着，急于撕扯已和皮肤融为一体的布块，一时之间分不清衣物上是火光点点还是血液猩红。但赤蝶所携带的火焰像是有某种魔力一般，根本扑不灭扑不完。不过一阵功夫，地上便只剩下一具焦黑如炭的尸体。 解锁结局，化为灰烬。
来得好快。
对，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通过这个选项得知了赤蝶它是有带火焰的属性的。
对， 对，而且它的火扑不灭扑不完，
攻击性很强。
对，但是我很好奇这个食肉之蝶啊，是说它会用火把别人烧死，还是说
吃别人的肉？
它还会吃肉。对，我觉得
到后面的时候咱们来解密一下。
好
好
好， 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到第二章的内容。
Okay.
第二章的内容，他是跟贝贝两个人见面了，然后准备去找那个赤蝶的发源地。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提醒大家一下。好，故事接着往下是，一路上琉璃都没有说话，他隐隐觉得这一行危险重重，倒是贝贝像个没事人一样，哼着小曲儿唱着歌。
今天天气好晴朗，贝贝我们出门晒太阳，俺是贝贝，一只美丽可爱的狐狸。
琉璃无心去管身边聒噪的伙伴，他一路向前摸索，终于找到了一切怪异的发源处。在一棵巨大古树旁，有零星几只落单的赤蝶仍匍匐在树根上，在他们身边有一副躯体，准确地说是一堆惨白的骨架，附着在上面的火星点点像是火焰在一场饕餮后留下的口水。琉璃吓得不敢吱声，就连贝贝也被面前的景象惊呆了。
琉璃，我们快点离开这里吧，俺在林子里住了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赤蝶，按俺姥姥所说，这玩意儿只要出现就一定会有不祥的事情发生。不行不行，咱们可不能跟他葬在这儿。
但琉璃始终挪不开步伐，因为他注意到白骨边的一枚玉佩，环抱住圆心的红绳早已焦黑，下方的丝线也早已燃烧殆尽，如果不是对玉佩的形状太过熟悉，恐怕连琉璃也无法辨认，面前的这副白骨正是自己的哥哥云间，那枚玉佩正是他最宝贝的贴身之物。贝贝还没有认出眼前的这副骨架就是云间，所以并不理解为何身边的女孩会突然泪眼婆娑，就连双手也忍不住颤抖起来。他只知道自己的好朋友在此刻非常难过，所以什么也没有说，只是轻轻地跳上了琉璃的肩头，为他拭去眼角的泪水，那条蓬松的尾巴左右摆动，扫去向他们袭来的尘烟，顺带抚摸着少女柔软的后背。一人一狐就这样待到了日落时分，伴随着琉璃断断续续的讲述，贝贝了解了事情的全貌，之后就是好长时间的沉默，只能听到林间的鸟鸣，还有尾巴的摩挲声，直到天逐渐暗了下来，他们才思考起接下来究竟该何去何从。此时他们决定 A 回到巢穴从长计议， B 在林中继续搜索，看看有没有别的线索。
所以已经确定这个白骨就是他哥哥了。
对，我感觉是。
好惨，开局死哥。而且感觉他挺依赖他哥哥的。
对呀，他们两个在一块相依为命生活了蛮多年的。
Oh my god, 等于说哥哥被赤蝶杀了。
是。第一个死者出现了，朋友们。
那现在我们要跟这只狐狸贝贝。
贝贝肯定是好的。
啊，对对对。但是这个回巢穴我有点害怕。上一题回巢穴嘎了呀。
你们到这一题我就不会再给任何提示了。
Okay.
没事，别太担心，我们还有复活蛋。
你也只有一颗复活蛋
的。按照这个思路的话，其实还是像就是在树林里面找线索，我觉得是合理的。
但是你之前没有参与过瓜的这种设置哦，那设置一般蛮吊诡的。上一题是 A 逻辑，下一题就是 B 逻辑。真的。
比较反复横跳。我觉得可以浅浅的做出一个选择。
那我选 B, 我觉得因为上一题听了 AB 答案之后觉得回巢也不是一件。
对，主要是我在分析这个剧情啊，你说看到哥哥的尸体之后我立刻回到巢穴也没什么用啊。我觉得还是继续探索一下。
好，继续探索一下。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A 选项吧，好吧，咱们按顺序来。这个 A 回到巢穴从长计议。眼看天色将晚，林中的环境逐渐变得陌生。暗处的危险虎视眈眈，只在深夜出没的妖物开始蠢蠢欲动。贝贝能感受到身边妖气渐浓，在琉璃的耳边轻轻说道，
俺是一只道行不足百年的狐狸，池山里妖怪众多，如果继续待在原地，俺可能打不过他们哩。不然现在送你回去，回家好好睡一觉，明天俺再来找你。
琉璃没有说话，算是同意了。回巢穴的路上，他突然轻声问道：
贝贝，今晚你可以陪我吗？
本是轻飘飘的一句话，传到贝贝耳朵里，却像朝他脸上吹上了一股热气。这只刚化形不久的小狐狸满脸通红，憋了半天才结结巴巴地回答道：
可是俺是男狐狸，姥姥跟俺说过孤狐寡女不可共处一室。琉璃，俺知道你很难过，可是姥姥的话又不得不听，哎呀，好难办。不然今晚俺睡洞穴外面吧，如果有坏妖怪来，俺就把他打跑。
本是无比压抑的气氛，在贝贝说完这段话后倒松快了些许。琉璃没有回答，只是兀自点了点头，感觉内心紧绷的弦终于放松了一些。山路蜿蜒，等他们到巢穴门口时，却看见了一个陌生的身影，不过五尺高，一头黑色的秀发像瀑布般流向地面，淡紫色的眸中熠熠生辉，五官生得实在精巧，像刚从壁画里出来的人物般美得不真实。女子见到贝贝的那一刻便显出一丝韵色，厉声道：
小兔崽子跑哪去了？说好要去半夏那老东西家里学术法，嘿，你猜怎么着，临到出门跑没影了，要老身看就是皮痒了，还不快跟老身回家，今儿非给你扒下一层狐皮长长教训。
好，这是 A 选项，解锁人物狐狸姥姥啊，她叫紫苏。我们再来看一下 B 选项，这是你们两个的选项。
不会完了吗？感觉不太好。
来，我们来看一下，恭喜诸位冒险者解锁搜证环节。请选择您在林中想要前往的位置，前往目的地后将会获得线索或物品，当然也可能会遭遇危险，希望诸位谨慎选择。有三个选项哈，大家选一下。一，前往骨架边进行调查。二，往前再走百步，出现了一间破旧的小屋，不妨前去勘察一番。三，赤蝶曾匍匐的树根边，满是褶皱的古树枝干，仍旧草木丛生，完全没有被灼烧的痕迹，试着调查能不能发现新的线索。
白骨有点吓人，
对，然后远处那个小屋我感觉有点未知，不知道到底是有危险还是没危险，所以但是你知道虽然这个白骨有点吓人，但他毕竟是俺们的哥哥里，
要就是亲近一点，心理上的亲近，
对，我选去哥哥的骨家附近调查一下。
好的，
那白骨就是跟哥哥亲近，但是我比较怕，在害怕这种就是
骨架什么的
呀，然后那个生机盎然的地方感觉像是一个陷阱，就是虽然说赤蝶没有在那边留下痕迹，那我选二吧，小五。
你要去小屋，好的，
探索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去一这个地方搜证哈。前往骨架边进行调查，惨白的骨架上冒着缕缕青烟，烟尘虽然逐渐淡去，但灌入鼻腔后仍让琉璃和贝贝一阵咳嗽，俯身之间忽然发现指骨中有一颗弹丸大小的珠子，光滑圆润，在烈火的灼烧后似乎更显光彩。获取道具灵珠。
得了一颗灵珠，虽然不知道有什么用，
但听起来感觉就是充满法力保护。
对，先把它收进自己的包包里面。
好，
我们再来看 Siri 的选项二，往前再走百步啊，去小木屋里看看。凭借着本就模糊的记忆，琉璃记得上次来到此处时根本空无一物，从小屋的窗口往里瞧，一个重脸人身的妖怪正眨巴着发光的眼睛向他们所处的方向看来，这个妖怪的背后似乎亮着一盏巨大的蜡烛，明亮的发光体照得小屋透亮，他伸出瘦削的手示意琉璃和贝贝走近些。
有时一刻天地混沌一体，此时还没有归家的孩童怕是活不到明天日出。小狐狸，他是你的晚餐吗？
店主玩味地看着面前的两个孩子，用约摸两寸长的指甲点了点一旁的琉璃。贝贝赶紧摇了摇头，老者眉毛轻挑，好似察觉出其中蹊跷，轻轻喃喃：
也不奇怪，毕竟今天是个大日子呢。
旋即摆出一副笑脸：
欢迎二位客官来小店，此地危险重重，想必这里有你们需要的东西，购置些心仪的法宝吧，兴许能在之后的旅途中派上些用场呢。
琉璃这才注意到店主的身后根本不是蜡烛，而是一颗硕大的瘤子，只是其中并非血肉，它更像一盏灯笼，刺目的光芒从中向外蔓延，背后墙上的物件一览无遗。啊，墙上有四个物件，
哎，小卖部呢？这是个、
啊、
对，这是一个萤火虫精，朋友们。
哦、听着描述，感觉店长还挺吓人的，就是
长得感觉有点恶心。
对，
有。
来看一下，有四样东西可以卖。我们的 Siri 现在有200块钱，
好的，200块钱、
可以进行一个购物。第一个复活丹150金币，嗯，啊，第二个预言草200金币。这个的作用就是，当你面对命运的抉择的时候，将会给你一个正确的指引。这个指引会分为快逃和无妨。如果预言为快逃，你就可以获得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
Okay.
啊，这个的效力比较强，所以比较贵。
Oh.
第三个是龙须100金币。第四个是
龙须，
这个暂时咱们先保密啊、它就是一个你放在那儿，你现在也不知道它到底什么用，但生的挺美丽的，只能说
啊，美丽的废物是吗？
然后第四个是一款破旧的恨马式香包，
恨马
这个价值
是个宝箱吗？
是一个对箱子，是一个挺大的包，这是200金币，前面龙须100金币。嗯，你看你要选择哪一个购入。
那其实这样听起来那个预言草还是蛮有用的。
哦，你要买预言草。
但是这个龙须和恨马式啊，恨马式又有一些未知。
但是我跟你说，这里面有一个小小的 bug。
怎么说？
这个预言草和复活丹哦，其实它们的作用没有区别，非常大。有没有觉得？
哎，
选错了复活吗？
对，
而且还便宜50块钱，划算。
被游戏玩家发现 bug 了，今晚连夜修复 bug。对，
恨马式吧，恨马式，咱们被这个名字狠狠吸引到。
哦，你要
马
式，
而且它是一个宝箱，我感觉能里面开出一些比较惊喜的玩意儿。
万一就是空的呢？
不能吧，老师。
我没有办法回答你，你现在在自己购物呢。
恨马仕，咱们恨一下。
恨马仕，那你200块钱花完咯。
用完。
好，扣除200金币。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赤蝶曾匍匐的树根边，这个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东西，去那边调查一下。
嗯。
古树上缠绕着绿色的藤蔓，上面开放着赤红如血的花朵。无论是赤蝶的攀附还是火焰的灼烧，都未曾伤他们分毫。贝贝在两人簇的枝干旁绕了好几圈，伸出手指碰了碰娇艳欲滴的花瓣，却不想从花蕊中突然伸出数缕丝线，像是早有预谋般缠绕上他的手臂，越裹越紧，嵌进了血肉里。一旁的琉璃赶忙上前拨开锋利的丝线，但此时周围的花朵已经闻到了血液的腥甜，万缕丝线从一束的花蕊间抽出，纷纷奔向仍在徒劳挣扎的两只猎物。不过一刻钟，被丝线重重包裹的两个孩子便没了声响，一切又像往日般平静，满是灰尘的地面上连一滴血也没有留下。解锁结局，致命的藤蔓，
直接嘎
了。
对，你俩避开了啊。算是，其实前两个选项都挺好的，一个是获得道具，还有一个是能够自行选购一个你心仪的东西。
那这个花跟赤蝶应该有一点关联，我觉得。
嗯，
为什么赤蝶伤不了这些花？
对，你又给我提出了一个好点。
所以他买的那个香包到底里面有什么？
给我
到后面的时候就会知道啊。这个的话到后面会解密的。
我数了，这个包都不能打开吗？
你现在没有数呀。
他的意思是万一他后面哪道题数了、然后还没来得及打开箱包，那不白买了。
这个箱包很快就会派上用场的。
好的，
请耐心等待一下啊！你现在就是背这个包了已经。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章。第三章的剧情是这个贝贝和琉璃两个人一块见到了贝贝的姥姥，也就是紫苏。好，我们现在把这个剧情播到这个地方来。那面对着眼前气势汹汹的女人，琉璃顿时没了话，她一贯不擅长处理争吵，而一旁絮絮叨叨的贝贝也在此时哑了火，因为在面前的是他生而为狐最怕的角色姥姥，一直在赤山上住了上千年的妖怪，名唤紫苏。眼珠子咕噜噜一转，也没想出什么好法子，只能伸出食指放在嘴边，一副装疯卖傻的模样。
嘿嘿，姥姥，你怎么在这里呀？
紫苏理都没理，径直走到贝贝身边，伸出纤细的手指狠狠拧起了他的耳朵，
伴随着一阵嘶哈声，他被迫跟上了姥姥的步伐。行至半途，紫苏松开了手，转头走向已被晾在一旁多时的琉璃，眉目轻挑地打量了一番这个干瘦的女孩。这不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上次也是在野外寻孙的途中与这姑娘相遇。
我听贝贝说你叫琉璃。
女孩眼睛看向地面，点了点头。紫苏的眼中闪过一丝犹豫，沉默了半晌，她语重心长地说，
小姑娘，老身可得劝你一句，山下的事儿别掺和，你哥哥云间的死算意外，也算必然。说起来，赤山难得安稳这几百年，从今儿起也算走到头了。
说完之后，紫苏牵起贝贝的手，意欲转身离开，而琉璃像是忽然意识到了什么，朝他们离开的方向喊道，
等一等，姥姥，您认识我哥哥云间？
紫苏的步伐顿了顿，转过身，浅浅一笑，
老朋友了。
琉璃睁大了双眼，相伴这么多年，哥哥从未和自己说过有关狐妖的事儿。他顿了顿，再次发问，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我哥哥到底是怎么死的？
以前这个时候他已经回家了。
琉璃说着就哭了起来，声音愈来愈大，上气不接下气，瘦削的身影从远处看像一只尚在襁褓中的小兽。紫苏无奈地叹了口气，摆了摆手，朝前继续走去，只留下一句，
往山下走八里路，看到路口右转，再走上约莫五里，就是我那老姐妹半夏的住地儿，去问问她吧。老身久居深山多年，早已不掺和这林间的大小事儿，想来她那老管家婆能给你点想要的线索。
声音渐行渐远，只能隐约看见一步三回头的贝贝睁着那双清澈的双眼，满是担忧地看向身影不断缩小的琉璃。歇息片刻后，琉璃觉得自己等不到明天日出再外出探查，当下哥哥已经死了，这巢穴中也不是什么安全的地方，更何况今夜本就注定是个不眠夜，如果待在家里只能干着急。他准备收拾行囊即刻出发，带上了干粮和水，还有一两件换洗的衣物，以及云间的那枚玉佩。琉璃的包裹已经被塞得满满当当，最多再放下一个小物件，他会选择啊。这个时候如果你购入了恨马十箱包、
哦、
就可以从下方的选项里再挑一件物品、
哦、太上用场了、
啊、也就是你可以挑两件，然后扣子因为刚刚没有购物的过程，他可以挑一件。
好的
啊，我们来看一下，首先第一个物品是一把铲子，闪着白色的寒光，锋利的边缘正昭示着它或许会有妙用。 B 一个白色的荷包，里面有团几近干裂的粘土，不知是何作用。 C 一块碎布，上面有零星红色的斑点，闻起来有淡淡的清香，夹杂着似有若无的铁锈味。
嗯，我选一块碎布
啊。你要选一块碎布。
我要一个工兵铲。
你可以选两个。
哦，
你可以选两个。
那我就要 AB 好了，就是除了那个碎布。
好
啊、嗯，一个荷包，一个那
个
铲
子，
让我们分别抢购。
好的，那我们到第四章啊，准备妥当之后，琉璃正式踏上了外出的征程。他对即将遭遇的一切一无所知，像温室里的花朵，正准备迎接人生中的第一场暴雨。再次回到发现云间尸骨的地方，那里仍有几只赤蝶在翩翩飞舞，在黑夜中熠熠闪光。说起来，每次见到它们都会伴随着惊险时刻的到来。琉璃还从没有在不远处仔细观察这群贸然来访的生灵。他在古树旁用双手刨出了一个小坑啊，如果你有铲子，这时候就可以用铲子
派上用场，
刨出小坑。啊，我们先来看一下，用双手刨出小坑是抠子的哈。
嗯，
他这时候是要把他的哥哥葬掉，
哦、
嗯，是要把那个白骨埋到小坑里面去。
嗯，
那不一会儿，琉璃便已经大汗淋漓。夏天的傍晚说不上闷热，但挖坑毕竟是体力劳动。一番努力下，非但没刨出几公分，还被潜藏在土中的沙粒划伤了手指。几滴血液从指尖渗出，琉璃将手指含在嘴中，准备等血止住后再继续行动。没想到恰恰是这几滴渗出的血液释放出的腥甜，让周围盘旋飞舞的赤蝶为之疯狂， 像在沙漠中徒步数日、滴水未进的旅行者，终于看到一汪清泉般猛地朝他的方向冲了过来。无论琉璃向何处逃窜，他们都紧紧追随。其中一只飞得略快，才刚沾到人类女孩的衣角，便燃起了一阵火光，火舌从手臂处一路突破重围，遍及全身。琉璃一边嚎叫，一边撕扯身上粘着的衣服，连逃跑的步伐也放慢了些许，身后的赤点们迎头赶上，最终他消失在了一片火光当中。
什么
啊？解锁结局，蝶燕纷飞。
什么
蛋？
我只是因为没有选一把
铲子，
俺就数力。
复活甲咱们用上。
哎，复活甲唯一的一个复活甲，
复活丹用上。
好，
复活丹。
对，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用铁铲挖出小坑。
呀，
琉璃不止一次庆幸从巢穴里带出了小铁铲。虽说要挖的不是大坑，但真正实操起来，有小铁铲倒是更方便一些。此时已是皓月当空，丛林中时而传来窸窸窣窣的怪响，像有无数双眼睛正在暗中窥探古树旁的女孩。所幸有赤蝶的火光照耀，让琉璃能勉强看清面前的场景。休息的空档，她的眼睛便会追随着一只只翩翩飞舞的红色精灵，企图找寻它们飞行轨迹的规律。不一会儿便觉察出一些不对来，有只赤蝶绕到古树的背面约摸半晌，在它消失的地方忽然又冒出七八只新的赤蝶，而原本在面前空地上的赤蝶紧随其后飞向古树背面，便再也没有出现。因为这棵树实在太过巨大，它的年岁想必有几十个琉璃那么多。下午来时，它压根没往树的背面去看，只因那边是密密麻麻的灌木丛，想来也不会有什么新奇的发现，如今看来倒是别有一番洞天了。此时琉璃决定 A 钻进灌木丛，前往古树背面探查一番， B 原地按兵不动，把云间埋下后迅速踏上征程。
嗯， Siri 请做出你的选择。
咱们选 B。 我不敢进这个灌木丛的原因是怕一进去就像那个精绝古城，就是那个鬼吹灯小说里面写的那样，就是里面就是星火盎然，然后里面全是赤蝶，
感觉会完蛋。
可是我又不是鬼吹灯的作者。
给提示了，又给提示了。
老师，
没有没有，这个选项我觉得其实都可以啊，大家想选什么都行。我也不给什么提示了，
你自己选吧。毕竟你才是拥有铲子的那个人，我现在只是复活灵魂状态。对，
不是这个样子，就是你刚刚选择用复活丹，你就跳过了原本你可能会带的那个剧情，你现在就自动给你带入到你有铲子了。是这样子，你不是不能参与这个游戏了，复活丹是让你重新回归这个游戏的。
耶，那既然如此，我钻到灌木丛里面去看看吧。死了就真嘎了，这节目我就离开了。
离开录音间。
对，后面的配音你自己想办法。
那可不行，我再送你一个复活丹。
送一颗。
好，我们来看一下指向 A 啊，就是钻进灌木丛里面。经不住好奇，琉璃缓慢地走向了古树背面的灌木丛，越是靠近越能听到好像是泥浆中冒泡的咕噜声，还有一些无法听清的低语。他攥紧了拳头，迈着坚定的步伐来到了古树旁，真相已经近在咫尺。琉璃朝灌木丛里看去，在密密麻麻的树皮间，一个皮球大的流状物占据了树干的一隅，像个水晶球般闪耀着火红色的光芒。在球体顶部，一道不规则的裂痕自上而下将其劈开，那些赤蝶便是进入这里后消失的，同时也会有新的赤蝶从中向外涌出。球里的世界是什么样的？还是说这只是连接向异世界的通道？那些赤蝶又为何会进入球体内？太多的谜团正等待着琉璃解开，但此时他已经在古树边耽搁太久，如果再不赶紧安顿好哥哥踏上征程，恐怕明早都到达不了狐妖半夏的居所。想到这里，琉璃慢慢回缩身体，从灌木丛间退了出去。忽然像踩到了一片枯叶般，脚下咯吱一声响，往下看是一些薄如蝉翼的黑色碎片，从那已被踩到扁平的形状来看，是一只蝴蝶。难道是赤蝶？它们也会死去？琉璃捻起其中一小块碎片，看起来像是一片破碎的翅膀，它是那样的暗淡无光，不复飞舞时的耀眼模样。想来这可能真的是一只死去的赤蝶，不如小心地收集起来，等见到半夏时拿给他看看。琉璃小心翼翼地装好了碎片，转而走向刚挖好一半的土坑边，继续开始劳作起来，获取物品 赤蝶之翼。
捡到了一只死掉的赤蝶、
啊、意外收获、
嗯、呀，是一个物品。你现在就是一个物品大师，有一颗灵珠，有一颗赤蝶之翼，等待着它慢慢的就派出用场，
收集各种各样的碎片。
对，还有一块碎布，其实
对,
对，还有一块碎布，还有一颗灵珠，还有一个赤蝶。
你知道游戏的后半段就是那个大富翁的意思。
但是我没有复活单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Siri 的选项哈、嗯、原地按兵不动，白云间埋下后迅速踏上征程。赤蝶本身便是极为危险的存在，现在就算借十个胆子，琉璃也不敢靠近古树背后一步。将土坑挖好后，他将云间的尸骨一块块地放进其中，再用铁铲将土原封不动地淋上。这一天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他实在不敢也不愿意相信早上出门时笑脸盈盈的哥哥，现如今已经变成一滩无法辨认的死物。不愿再动念悲伤，现如今他只想尽快找出云间的死因，如果是有人蓄意谋害，那他一定不会放过凶手。一路往前走去，夜色渐浓，不过四里路便看到几栋老房子匍匐在地，黑压压一片，直压的人喘不过气来。在其中一间房子的门口挂着一盏光芒微弱的灯笼，其中的烛火似是许久无人照料，即将燃烧殆尽。走近一看，昏暗的灯笼旁是一块牌匾，不过一米长，上面布满灰尘，三个金色的大字却仍在烛火的照耀下熠熠生辉，名曰圆觉寺。这里我想说一下哈，就是在这个地方出现的圆觉寺，它是在我架空设定当中的，跟现实世界的圆觉寺并没有任何的关系啊。圆觉这两个字其实它起源于佛教，它跟声闻一起指的是佛教当中的两种修行者，这个具体就不给大家展开了。总而言之，希望大家把这个和现实生活当中的区分一下。我当时找的时候也是在网上查阅有关资料的时候看到这两个字儿，觉得特别好。当时也不知道线下其实已经有寺庙是叫这个名字了。此时琉璃决定 A 走进佛寺瞧瞧，顺便向僧人打听可曾听闻今日山中异变。 B 快步走过，夜晚的山中危险重重，可不要徒生事端。
这个地方我也可以选择吗？
当然可以选择，你现在复活了
啊！不是，因为它这个是 B 选项所指向的那个圆觉寺嘛。
嗯，
就是说我 A 选项也是可以来到这个圆觉寺的意思。
对、
嗯、OK OK， 那我想去寺庙里面看看、哎、
我不敢去，因为我听过那个什么一人不逛庙类似于这种话、嗯、就我觉得
一人不逛庙一人不进庙、哎、二人不关
机
啊，对，一人不逛 庙
会呢
一人不进庙，就大概这个意思，就是还觉得
哎，你说的有道理，
夜晚的庙还蛮恐怖的。
So、
嗯、
我只是觉得这个圆觉寺这名字听起来还挺好的。
嗯，
但是你这么一说确实有让我想起来，那选 B。
你们俩都选 B 吗？
对，咱们觉得危险重重，快步走过。
哦，可是山间。
好了好了，知道了，选 A， 我还是选 A， 坚定一下自己的信念，对对对。
Okay.
那 Siri 改吗？
我不改，咱们直接选 B。
OK， 好，
好，我们来看一下 A 选项：走进佛寺瞧瞧，顺便打听可曾听闻今日山中异变。琉璃自小便对寺庙有股亲近之感，兴许是因为哥哥曾多次带他下山祭拜。而庙中的焚香之气总能让他格外安心，只是圆觉寺中并没有这讨喜的香气，相反空气中的潮湿浸润鼻腔，随后从中分裂出浓烈的霉腥味。过了牌匾下的大门，映入眼帘的是无人打扫数日的院落，正前方是一处大殿，用以供奉佛祖，门口有两盏几近熄灭的烛火，而两边的厢房则像是许久无人打理的模样。从外向里看去，正殿的蒲团上有一团黑色的影子正背对门外。琉璃试着朝人影的方向吆喝，然而却久久没有收到回音。难道是睡着了？他朝蒲团边走去，那团黑影逐渐清晰，似乎是个老者，佝偻着背的模样看起来非常萎靡。琉璃试着从背后推了推他，却不想这团黑影轰然倒塌，激起地上的一阵尘埃向外飘散。这才看清楚正脸，的确是个老者，不错，胡子花白，双眼微闭，眉头紧蹙，跟随着他一起落向地面的还有原本在虎口处悬挂的一串佛珠。这貌似是个死人，琉璃一声惊呼，连连后撤几步，半晌都说不出话来。就在此时，一阵清脆的声音传来，
哟，我当这么晚了，庙中还有谁来呢？原来是一只半妖，怎么，小家伙， 想要趁乱来庙中拿些宝物。
从佛像身后走出来一位妙龄女子，高高的发髻盘旋在头顶上，上面盛放着几朵不知名的紫色花朵，看起来格外妖冶。与贝贝的姥姥一样，她的面容也格外精致，完全不像俗世的人类。果不其然，在她身后九条尾巴像孔雀开屏般依次展开，像九根向上飘扬的雪白色浮尘，尾巴周围缠绕着红色的火光，自上而下缠绕蔓延燃烧，却没有伤其毛发分毫。琉璃还没有从老者已经死亡的震惊中走出，又看到这幅场景，一时之间只顾着张大嘴巴，全然忘了答话。那女子见琉璃如此模样，索性不再追问，而是扭动着纤细的腰肢，径直朝摆放贡品的案板前走去，临到跟前儿，屁股轻抬，稳稳当当地坐在台面上，那九根尾巴像是通人性般朝内聚敛收缩，不一会儿便没了踪影，连火光也一并消失了。女子随手拿起案板上用以供奉佛祖的瓜果，玉指金扣，却皱起眉头，随手将其丢在了地上。
晦气，这瓜果不过放了两日便不再新鲜，想来明光这老头已经死去多时了，要是他还在，就算自己不吃，每日案板上的贡品还不得挑着最新鲜的往上放。
见琉璃还没有缓过神来，女子伸出手朝空中轻点，而远处的女孩却像被真实触摸一般如梦初醒，正睁着清澈的双眼，扇动嘴角想要说点什么。女子轻笑，
我看你呀也是个笨丫头，明明是赤山中人，却连我也不认得。你面前这老东西的惨死可不是我的手笔，今夜山中异变，我也是来看看老朋友，却不想来迟了。哦，差点忘了自我介绍，你姐姐我呀名为半夏，你叫什么名字呀？
好，这就是 A 选项啊。
哦，遇到半夏了。
对，半夏在寺庙里面啊。我们来看一下 B 选项。
嗯，
快步走过，夜晚的山中危险重重，可不要徒生事端。琉璃觉得这寺庙阴气太重，不像从前自己拜访过的诸多古寺，加上今日山中异变，他实在不想也不敢推开那扇苍老的木门，索性快步走开吧。他径直朝远处走去，夜色浓重，又前行了约莫一里路，抬眼一看，竟又是那盏昏黄的灯笼，映照着一旁牌匾上金光闪闪的三个大字。哎，怎么走回圆觉寺了？难道是走错路又绕回来了？不对，琉璃朝牌匾定睛一看，上面赫然写着圆净寺。还没等他反应过来，门缝中便伸出数条黑色的手臂将他团团围住，他们像树木的枝干般不断朝琉璃所在的方向生长蔓延。刚想逃跑，才发现从地面伸出的手臂早已将他的小腿紧紧缠绕，虽然没有任何被抓握的感觉，但就是无论怎么努力都动不得分毫。琉璃挣扎着嚎叫着，却没有丝毫作用，直到所有手臂尽数赶到，将他的身体紧紧缠绕，硬是没有留下一丝的缝隙。但是这个地方请注意啊，这看起来是一个死亡的结局，对不对？
对。
如果背包中有龙须或者碎布，则可免于死亡。
还好还好。
你有吗？
有，我有龙须啊。
他有龙须。他买了龙须。
跟那个工兵铲一起买的龙须。
不对吧，我记得龙须不是在那个店里面买的吗？当时
我
只买了香包。
我只买了一个那个赫玛氏香包。
你竟然还想摊一根龙须？
没有，我记错了，我就是他不是装那个物品吗？我买的东西我记混了。
哦，
遗属遗属
呀，遗属数了。
那你现在这个复活单就给我扣掉哈。
对的，
没有了。
没
下一期的时候没有办法做就是两颗复活单这样的一个开头准备了。
哦
哦，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因为如果你的背包当中有龙须或者碎布，就能免于死亡，因为它们对于邪祟有着压制的作用。那些黑色的手臂在触碰到这些东西的那一秒，便会逐渐消散，化作黑烟。但是与此同时啊，你身上的所有钱财啊、物品啊，都会随着这个黑色的手臂、这个黑影一起消失。你的复活单还在，但是二位都没有。如果各位听众有的话，你到下一期的时候就可以继承自己有两颗复活单了。
嗯。嗯，
这就是第一篇的主线故事，但是接下来有个小小的番外，
嗯、
啊，顺便是我们第二篇的一个小小的预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场景要切换到贝贝这边了。
嗯，
啊， 贝贝数不清楚这是他弟多少次在姥姥面前哇哇大哭了。说起原因，还是因为和琉璃分开时看到女孩形单影只的身形显得格外落寞，加上之前他说起哥哥死讯时的那股悲伤神态，贝贝觉得自己的心也跟着痛了起来。如果今天没有回巢穴就好了，那便可以一直陪在琉璃身边。一旁的紫苏看着自己的乖孙哭成一副泪人模样，也是没了办法。虽然嘴上刻薄，但身为姥姥，想必没有人比她更疼贝贝。从小带到大的心尖尖，哪怕只是流下一滴泪来，也够她难受好一阵子。
多大的孩子了，还流眼泪？老身是不是早就跟你说过，南湖有泪不轻弹？那小丫头有她的命数，你跟着掺和个什么劲儿？别把自己也搭进去了。
紫苏没好气地数落了几句，难改嘴不饶人的习惯。贝贝早已习惯姥姥的唠叨，她现在满脑子都是琉璃那张楚楚可怜的脸。生而为狐，这可是她第一个喜欢的人脸。忽然巢穴外传来几声轻响，似是有客来访。未见其人，先看到几只红色的蝴蝶飞了进来，浑身赤红色，散发着点点火光。贝贝是熟悉这突然闯入生活的生灵的，白天刚刚和他们打过照面，是赤蝶。其中一只蝴蝶在巢穴内盘旋一圈后，缓缓朝洞口处飞去，那里有一个很高的人影，只是逆光看得不甚清楚。那只赤蝶轻轻飞到人影身边，缓缓落下，借着它自身的光芒，贝贝和紫苏才看清楚，是落在了陌生人的食指上。往上看去，在赤蝶火光映照下的是一张年轻且俊俏的脸。
云间哥哥，
贝贝一声大喊，连紫苏还没来得及拉住他，便飞奔着朝洞口处的男人跑去，只留紫苏在原地大喊停下。眼看乖孙离男人越来越近，紫苏心急如焚，云间已经死了，此人绝非那个小丫头的哥哥，至于究竟是什么来头，连他也不甚清楚。情急之下，紫苏只能施展法术想将贝贝拉回，然而为时已晚。只见男人食指向上轻颠，刚刚落在指尖的赤蝶翩翩飞走，紧接着他将手指向贝贝的方向挥动，身后便突然生出一条裂缝，空气像是被利器划出了一道口子，约莫一米长的线歪歪扭扭地悬浮在半空中。与其说是一条线，不如说是闭上的眼睛。不过一刹那，那只眼睛缓缓睁开，从外朝眼眶里看去是一片猩红，成千上万只赤蝶从眼眶中倾巢而出，将离男人不过数米远的贝贝包裹吞噬。紫苏化为原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朝前狂奔，想要从蝴蝶的包围中救出自己的孙儿，没想到还是晚了。等他来到贝贝跟前时，眼前只剩下了一块狐狸的头骨，还有满地零碎的骨架。赤蝶们在一场饕餮后游闲不足，继续朝紫苏的方向奔来。他在原地留下自己的残影，真身早已攀附上洞穴侧面的岩石，顺着凹凸不平的石块朝洞口处奔去，几条白色的尾巴在一片红色的海洋中突破重围，企图融入洞外的一片夜色当中。然而就在离洞口近在咫尺的位置，男人忽然伸出左手朝空气中紧紧一攥，面色不悦。不一会儿，他掌心中的妖物便已显形，一只白毛狐狸被掐住脖子悬在半空中，正无助地挣扎，企图逃脱桎梏，身后的七条尾巴不断朝男人刺去，却一次又一次地被灵巧地躲避。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男人手中的气力没有分毫松懈，白狐也逐渐没了力气，挣扎的幅度越来越小，最终归于平静。因为赤蝶的来访，巢穴里燃起了一场大火，所有零碎的物件都被燃烧殆尽。男人松开手，白狐应声落地，发出沉重的闷响。随后他微笑着缓缓开口，
诸位的皮囊我就一并收下了。
啊，所以说贝贝和紫苏都死了。
是的
啊，
是的，
天崩开场，
你这个作者，
天崩开局，
天崩开场。
哦，所以我明白了，就是赤蝶杀了人之后，他可以利用死掉那个人的皮囊去伪装成那个人。
哦，
对，然后这个男人其实算是一个幕后的 boss， 他是一个赤蝶的控制者，
相当于后面所有剧情只有琉璃一个人孤军奋战了。
呀，但他也会。
半夏还活着，
对，他还会结识其他新的朋友了。
可是我舍不得贝贝，
很好磕哎，他们
可不可以给贝贝一颗复活蛋啊？我真不欣赏，
写活写活贝贝。
努力努力吧，看后面有没有机会，大家给我一点灵感什么的，咱们找个好的机会，名正言顺的给他复活了。
对，就那个灵珠啊，真的太复活。
你现在是不是就觉得自己身上东西很多，随便给一个出去也无所谓？然后今天你们身上有一些东西还没派上用场嘛？嗯，到第二章的时候，就我们后面一期的时候会更出来。
好，那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后续的剧情会有些怎么样的猜测呢？也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嗯，这个男人到底是什么来头呢？大家也可以猜一猜。
嗯，好，那今天节目呢，差不多就是到这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是 Taco，
我是黄瓜酱，
我是 Siri，
那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